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刘帆为你主持《眼睛与圣经》的课程了，欢迎你收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释圣经的原则，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这次的主题呢是辨别问题，上这个的目的呢是要帮助你认识圣经里面各种不同的问题，然后按照经文的有关题材去理解圣经的含义。上一次我引用了创世纪一章到二章的经文作为细说完的实例，那么这一课呢我要跟你讲另一个实例，是属于启示问题呢，就在启示录22:1-2节。启示录22:1-2节，在这个第一课中我们已经讲到了圣经的启示问题主要是记载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面呢。有人喜欢将这些启示问题的经文列入预言和预表的范畴之内，这倒也是无可厚非。不过严格来说，启示问题跟预言预表是有点分别的。当我们提到启示问题的时候，是指那些讲到主再来、讲到末日的情景的那些经文，而这一类经文大多用象征文字写成，经文的意思往往比较晦涩难懂，要十分小心的去处理去解释。在以下的半个小时我要为你讲解的是启示录的22:1-2节，就是属于这种启示问题。在我们仔细思想这两节经文以前，让我先来了解一下经文的上下文。那么稍微熟悉启示录的弟兄姊妹应该都晓得，启示录这卷书是充满意象的，其中最后的一个意象是关乎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个意象。启示录呢21:9-22:5节，启示录21:9-22:5节都是关乎这个意象的经文。这个意象又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描写到圣城本身的荣耀，记载在启示录21:9-27节，启示录21:9-27节。第二个部分呢，则是描述到将来的乐园的光景，经文是启示录22:1-5节，启示录22:1-5节。而我们今天要看的两节经文呢，启示录22:1-2节就是属于描写圣城这个意象的第二部分的经文，也就是说启示录22:1-2节是论到将来信徒要在那里欢聚的乐园而讲的。当然最理想的是我们能够将启示录22:1-5节都看一遍，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你看一段这段经文的头两节了，作为解释启示问题的一个示范。有兴趣进一步研究的弟兄姊妹呢，以后也可以多看看圣经的有关参考书。现在我会把这两节经文慢慢的读一次，请你留意听。启示录22:1-2节，圣经是这样说呢：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干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火，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火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借势而压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一至万民。那么以上的两节经文有不少象征文字，你说个是？比如说三民水的火，山和高阳的宝座，和山民树，这几个主要的例子，这些名词象征了些哪呢？可能不容易明白。而仔细的分析启示录的22章1-2节呢，你将会发现，经文虽然只有两节，但经文的意思倒是十分丰富呢。几十分钟可能也讲不完，我尝试尽量简明扼要的跟你解释这两节经文的意思。解释启示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先找出经文里面象征文字的准确意思。首先我们要来看启示录22章1节提到的三民水的火。那么三民水的火，三民火，或者是三民泉这一类的字眼，是圣经里面常常用到的一个象征。在启示录这卷书本身，这个象征字眼也曾出现过几次，包括了在启示录7章17节、21章6节和22章17节。我再重复一遍，是启示录呢7章17节、21章6节，还有22章17节。而在以上所说到的几节经文里面，山明水或者是山明泉，都是用来象征在末后的日子信徒怎样蒙福呢？根据这些经文的记载，在那个时候，神要亲自剥去人的眼泪，口渴的人要得满足。这是在启示录的范围以内，关乎山明水的解释。而在这卷书以外的新约的书卷，也同样提及山明水的概念。最为人所熟悉的是福音书的约翰福音4章10节、14节，和约翰福音7章37-39节。约翰福音4章10节和14节，以及7章37-39节。这两段经文里面，主耶稣深夜他拥有活水，可以叫活了的人永远不渴。信他的人，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奔涌到永生。简单来说，在约翰福音，活水三名的活水多少是指永恒的福分这个意思。在另一方面，不知新约圣经有提及活水或者是三名的泉源，旧约的先知在神的灵感动下也曾经预言过活水三名泉的出现。在旧约的约珥书3章20节、约珥书3章20节、撒迦利亚书14章8节、撒迦利亚书14章8节和以西结书47章8-9节，以西结书47章8-9节，圣经都提到类似活水、三明水这一类的字眼。而且先知所描写的流出来的水，往往象征的神赐给他的子民呢永恒丰盛的生命。这是可以从经文的内容和上下文都可以看出来的。特别是以西结书呢47章8-9节和启示录呢22章1节的记载，更是有的十分相似的地方。在以西结书呢47章8-9节是这样说呢：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活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活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以上呢这两节经文，沙湾是讲到从神的圣所流出来的一条河。两节经文所描述呢，就是这条河的情形。很明显呢，这条河是具有医治的能力呢，因为河水所到之处都会带来活泼的气息和生命，能够使水变甜，使鱼和百物重新的充满生命的气息。综合以上新旧约提到的生命水的经文，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启示录呢22:1所提到的生命水的火，是象征的在末后的日子神赐给他的子民那份永恒的福气和恩典。
不轻易发怒呢，大有聪明；心情暴躁呢，大显愚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圣经箴言14:29-30。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生命水的火，我们思想过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另一个象征性的名词，就是生命水的火有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呢，生命树。这个生命树出现在启示录呢22:2。启示录22:1提到有一道生命水的火，而第二节呢就讲到这道火的两边有结12果子的生命树。可见生命树与生命水的火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明白了生命树的准确意思，也会使我们对生命水的火有更深的理解。好了，那么启示录的22:2值得讲到的生命树又象征的哪呢？要想认得答案，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推测或者是想象力，总要从圣经本身出发去寻找，找出与生命树有关的经文来，相互比较比较，这样才会掌握到这个象征文字准确的意思。好了，那么生命树曾经在圣经哪里出现过呢？有些弟兄姊妹大概可能会记得。第一呢，就是在创世纪的2:9。创世纪2:9，在那个时候呢，人和神的关系是十分亲密呢。在伊甸园里面，人享受到神的同在，也享受到神赐给人的一切的福气。但是生命树就被安置在伊甸园里。可是啊，后来人犯了罪，受到了神的惩罚和诅咒，不得再享受神在伊甸园里为人准备的福分。人跟神的关系也从那个时候破裂了。而根据创世纪的3:22-24，这个时候也就是神将人逐出伊甸园，不给人吃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创世纪3:24更记载说，神差遣了天使保守的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意味着犯罪的人不得再与生命树有接触。这样看来，生命树明显是象征着神的同在，神赐给人的一切福分。不过在人犯罪以后，神跟人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消失了，一切从神而来的祝福都不存在了，从此生命树不再出现在人的眼前。直到启示录所预言的那个末世的时代来临，生命树才会再度出现。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生命树这个字眼一共出现了3次。第一次出现是在启示录呢2:7，启示录2:7，经文是这样说呢， 山林下中教会所说的话，法有恶呢就应当听。德善呢，我比加善六月中三名数的锅子此个特吃。这节经文呢清楚的指出，三名数的锅子是此个那些德善的人吃呢。而按照圣经的一卦教训，德善的人是会享受永生，永远跟神同在呢。因此三名数就会在这里，也一样是用来象征神的同在和永恒的呼唤。那么三名数最后两次在圣经中出现，是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二节和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四节。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四节，圣经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呢有福了，可得权柄到三民数那地，也能从门进城。根据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这节经文，三民数是为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所保留的。而洗净自己衣服的人在圣经里与得胜的人是一样，指的是同一群人，那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得胜撒旦的神的儿女们。看完了有关的经文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二节提到的三民数，这样意思就很明白了。原来三民数是象征神与人同在，神赐给人的一切的福气。但是在最初的伊甸园里面，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失去了这个福分。真是要感谢神啊，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拯救的人们可以再次跟神和好。在末世的时候，神要重建一个乐园，就是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那时候三民数会再度出现，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神要再次跟人同在，始祖犯罪所失去的一切福分，神也要再次呢赏赐给属他的人。以上呢这个关于三民数的解释，是可以从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的下半节以至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得以印证的。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重新出现的三民数会结十二样果子那么多。不但如此，三民数还会每月结果子。每月结果子，你能想象这种情况吗？在人类的世界历史中，一棵树通常是一年结一次果子，或者是一年结两次果子。如果每月结果子，这样的树根本是找不着呢。但是三民树有十二样果子，而且每个月都能结果子。这意味着迦南在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里面，三民是极其丰盛的，是超过人所能够体会和想象的。在迦南的乐园里，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享用神赐给人的一切丰盛。在另一方面，三民数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最后一句所说的，三民数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这也是一个象征式的表达方式。三民数的叶子有医治的作用，意思也就是说，在迦南的乐园里面将不会再有任何的疾病和痛苦，因为迦南信徒要得着的永恒的生命是既丰盛又完整的。正如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所说，以后再没有咒诅。二十二章五节，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要光照他们。正如上文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所提到的，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以前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苦好、疼痛，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值得安慰的情形啊！而这样的一个呼唤，也就是神为发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你、为我所预备呢。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蒙你喜悦的火祭。
用我一生服侍敬拜。慈爱永不改变，
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略山呀，那加略山呀，
我将一生交给你。
以上我们思想过启示录22章的1-2节，其中两个主要的象征性名词了。这两个名词呢，就是生命水的火以及生命树。事实上，从我们以上所讲过呢，弟兄姊妹也许已经发现，生命水的火和生命树基本上都是象征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迦南的乐园。在那点，神要跟人同在，赐给人一切的福气，赐给人丰盛的生命。在那点再也没得疾病和痛苦。不过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一切的恩典和福分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才会领导人呢。在启示录22章1节，那道生命水的火到底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那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圣经不是说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呢，也不是说是从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呢，那是说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呢。这样的一个形容又象征的哪呢？这个象征弟兄姊妹应该比较熟悉，我想你也会猜到了。宝座在圣经里面一向是象征权柄，坐在宝座上的人也就是掌权的王，居首位的人。因此神和羔羊的宝座也就是象征的神和羔羊一同掌权居首位。而羔羊当然就是指那位死而复活的基督了。在斩决启示录里面，羔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不但掌完权居首位，而且也借公义审判万民。至于宝座这个名词呢，在启示录里面也是经常出现的。只要你愿意花点时间去查考，将启示录里面有记载关于羔羊和宝座的经文都找出来研读一下，你一定会对这两个名词的意思有更深的体会。其实这也是研究圣经所谓启示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练习。刚才我跟你一同来查考了有关生命水的火和生命树的意思，可以说是一个示范。现在让我将查考启示问题的原则简单的总括一下。当我们确定了一段圣经是启示问题的时候，我想第一我们要做呢，就是要更多的祷告和默想，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妄自尊大，不好好高骛远，胡乱那个猜想经文的意思。不少人在查考别人的经文也许不会出错，到了查考启示问题的时候呢，就因为过分的自信或太丰富的想象力，以至于胡乱改经，把自己的意思呢就套入了经文里面。这个呢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呢。要晓得启示问题虽然是乱到末后的事，意思自然不会太过于明显，有关经文也不会那么容易明白。但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最好是要谦卑承认，却不要强改经文。 如果能有这种心态的话呢，就可以按的步骤更多的更深入了解经文了。那么接下来要留意呢，就是经文的上文下理。无论我们查考呢是哪一类文体的经文，都要注意上文下理。不过在查考起始文体的时候，这一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因为留意起始文体的上文下理，往往可以帮助我们将思想集中在某一个固定的范围里面。这么一来，我们对一段经文的领悟，即使不会很准确，也不会差太远。比如说，以上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节的时候，第一个步骤也是先找出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节的上下文在讲什么，是属于启示录所讲的哪一个意象、哪一大段主题的经文。在认得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节原来是属于启示录所讲的最后一个意象，是关乎将来的圣城耶路撒冷的意象，那么就好办多了。对启示录呢二十二章一到二节提到的几个象征，多少也会有点头绪，你说是不是这样呢？在看过了经文的上文下理以后，就是要找出经文到底有多少个象征名词了。大多数启示文体的经文都会有象征文字在内，因此先找出经文里面的象征文字，很多时候会使我们比较方便，使我们更容易去掌握到经文的重点。在找到了象征文字以后，就是花时间去思想查考这些象征文字的意思了。而正如我已经一再强调呢，在尝试理解象征文字的含义的时候，是不应该凭自己的想象力或者是推测的。最安全的做法乃是找出这些象征文字在圣经里面一贯的含义，找出曾经提及过这些象征文字的经文，大家拿出来比较一下，这样呢就不容易错解经文。象征文字的含义都弄清楚以后呢，就可以综合整段经文来看，看看这段经文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至于后面怎样将这个中心讯息表达出来，与听到的弟兄姊妹分享，应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那么就要视乎这个别的经文而定了。不过其实文体的讯息很多时候是含有信徒永恒的盼望在里面的，对于生活在苦难时代的同胞，可以说是一些很有安慰的力量。这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在另一方面呢，启示文体也经常会强调神至始至终的胜利、神的审判和恶人最终的结局，也可以成为一些预言警戒性的奖章。至于细节呢，就要你自己去留意和发现了。求主也能够帮助你，让你成为他话语的出口，忠心的勇敢的见证他的道。那么今天的课程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